你们手上如果有笔记啊，就可以参考啊。啊，今天我们要看的啊，不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啊，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有讲了两次啊，耶稣基督啊行的神迹啊。啊，就是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啊，那里有特别提到一个人叫雅鲁，他是管会堂的啊，他应该是熟悉律法的人，但是他的信心却是十分的软弱跟微小啊，因为他的女儿病了，他就求耶稣去摸他才会好啊，他还不如那个百夫长，就外邦人啊。说耶稣你讲一句话他就好了啊，他连这一点都没有了。但是基督也没有说你这样没有信心不理你了，那基督还是跟他去了啊。连去到一半的时候，圣灵说啊，他的仆人来说他的女儿死了，连雅鲁的反应就是哦死了，哎太迟了，他就请耶稣说你不用来了，我的女儿死了啊 too late 啊，你就没有希望了。我们的主耶稣还是告诉他说谁说的啊？你不知道死人会复活吗？ OK 啊，这是挑战了雅鲁的界限了，是吧啊，很多人都以为说死亡就是定一切的嘛，你忘了吗？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啊，所以我们的主的确啊，如果你读完上次的经文呢，到他的家去，后来也真的让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啊，就见证了不单是上帝的大能，其实更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呢，是耶稣真的那样的抚救人的软弱。意思说我们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不能祷告，那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已经不能够在很好的来在上帝面前可以祈求啊，可能我们很久没有好好读圣经，我们很久没有去聚会，你自己放弃自己。但是你看连雅鲁这样的人，耶稣基督还陪着他啊，基督还是听了这个不完整的祷告，就是这个人祷告其实很多错的地方啊，但是基督还是听，而且用很多的应许来激发他，等候那个将来的最宝贵的恩典。所以最少这个经文啊，让你明白你的信心微小，信心软弱，但是基督却没有丢弃，好吗？啊，另外呢，上次我们也讲到另外一件神迹，就发生在中间，就耶稣要去他家中间发生的这件事，就是有一个生病十二年的女人啊，十二年的病啊，啊，你问问哪泡泡了啊？那时他的手折到也没有十二年了，十二个月也没有了啊，可能十二天吧啊，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痛苦呢，搅扰你差不多十几天，你已经快发疯了。对吧，你说怎么可以是吧，你已经觉得你已经不再是你了。你想一下，这个女人十二年，圣经说她一切所有的全部用完了，就是为了这个病。好了，就是叫做完全失去了啊。连这样的一个女人呢，一般人看见都躲的。为什么？因为她的病让人知道她是被上帝刑罚的。对不对？好，可以，你可以放这里，没关系。好，啊，就是他是血漏病，血漏病是一个不洁的人的病人。OK， 你没有办法啊，就是人家也不会说你，但人家知道你有这个病，人家就很怕碰到你，因为怕你的那个污秽跑过来啊，所以犹太人就是避开他，没有人想要去理这个女人的啊。但这个女人呢，却在上帝特别的一个感动之下，你看那一天他就想到耶稣来，而且还想了一个方法，他说他要去摸耶稣的衣服，你想也没想过有人这样子想啊，他说去摸耶稣的衣服就会好。 OK， 你说基督知道吗？基督知道哦，你们都送我手机啊，很好啊，现在两台了啊。我有点觉得是什么部长发言啊，两个录音机两个电话啊，好吧，我讲到哪里了啊？对啊，这个女人啊，耶稣认识她吗？耶稣早就认识她啊。如果耶稣基督要医她，很多方法的，可以让她有一天早上起来就好了，没人知道，她自己知道她好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基督就没有啊，基督就感动她在某一个时候出现， 以致他可以靠近他，而且按他那个不是很正确的想法，就是想摸耶稣的衣服来医他。那你又看到一个例子了，这个女人的信心是那样的脆弱跟不正确，对不对？如果是你，你会觉得怎么可以这样迷信，那个衣服怎么会有能力，对不对？但你看我们的主，那天他摸他的时候有没有好啊？圣经说他马上好了。而且呢，耶稣的门徒说每一个人都在摸你啊，意思说耶稣那一天不是教皇出街啊，有20个保镖围着他，耶稣是挤在人当中，他的衣服肯定谁都摸到，对不对？但是就只有这个女人摸的时候呢，她的病会好。叫我想问你了，是不是故意的？是故意的，是耶稣故意的。 OK， 谁摸她都没有感觉，但是就是她碰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让她的病好。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很怜悯人的软弱。你很多时候在你苦难的时候，你不会祷告，你乱祷了，你可能说啊，耶稣救我啦，把那个坏人搞定掉啊，什么什么，可能你讲了一大堆错的东西，对不对？啊，如果耶稣你是耶稣的话，你明天让我看到太阳，你说你做什么要这样祷呢？好了，你知道耶稣知道你在讲什么的，人是不懂你在讲什么啊。我们的主耶稣知道的，如果你的心是真诚的，你的信心是真的，我们的主还是愿意透过很温柔的方式来改变你。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在短短的时间呢，他让这个女人呢得医治之后没有跑掉。我上次也交代这个事情了，就是你想一下，如果这女人一好了她就溜回家，有什么后果呢？反正病都好了嘛，对不对？但是她一生呢，她有两个困难。一个困难就是呢，她好像是偷东西，因为她知道那一天她没有跟耶稣求，她是偷偷摸了她的衣服嘛，对不对？所以她一直会觉得说我是偷了耶稣的恩典而好的，所以我很怕。虽然好了，洋洋有一点高兴，但是有一点害怕、愧疚，因为人家没有要给我，我是我偷偷摸的。OK， 因为他不知道耶稣的意愿嘛。连第二呢，没人知道他的病好啊，所以身边的人一样是轻看他，一样是远离他。耶稣基督就用一个方法解决两件事啊，就马上把他叫出来。在众人面前基督宣告他洁净了，而且还宣告他平安，就是罪得赦免。这两个就是让他知道不是你偷东西，是我给你的。第二呢，全部的人都看见他好了，把荣耀归给上帝。那所以你就明白，我们的主耶稣如果不是到这个地步，你想我们这一种罪人会信主吗？你跟我啊，我们有那么顺服，陪一个朋友来教会，连最后听一下布道会就举手信耶稣，就一直到教会到今天啊。你真的想象你是那么乖的一只羊吗？不是的，对不对？你一定有多少万次就找出去了。就是我们的主温柔到这个地步呢，他体贴我们，甚至他听得懂没有人听得懂的祷告，就是你的内心的要求啊，他就拯救你。好了，这个是上次的经文了。如果你想要再看，你可以啊拿上一次的笔记哈。啊，我要讲今天的了，因为今天内容比较多哈。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九章的27节。好，我们今天看的是马太的9章27节，我们一起念好吗？来，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那这个两个瞎子的记载呢？啊，其他福音没有的，你只在马太看到了啊。好，那这个有点特别，就是你看上下文呢，这个两个瞎子喊耶稣：“可怜我，救我！”连耶稣有点不一样，不像之前啊，之前基督就回应了，这里呢，好像耶稣让他们喊，没管他们。你看他们一直追，没有马上，直到他们跟耶稣进到房子的时候，耶稣才转过来跟他们讲话，有点奇怪啊，对不对？是不是耶稣很累了？那些人说：“哎呀，已经医那么多人了，你不要烦我了，没听见，是吧？”不会，当我们的主他用这个方式来对待这两个瞎子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因为他就是 厌倦啊，就是救恩的事情，而是我们的主耶稣也用这个方式来考验了这两个瞎子啊，就让他们显出他们的信心的根基是什么。所以你看最后耶稣还是转过来跟他们讲话的，意思说基督没有故意好像要躲开他们啊，找借口啊。如果真的要的话，基督肯定有办法避开他们，对不对？基督早就知道，但是基督却故意让他们看见，也让他们可以，但他们是看不见的，他们是知道而已啊，也让他们可以跟着来，连最后面对面来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如果你在苦难里啊，很多人其实平常是没有事情啊，看他都好好的，但是只要一苦难临到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呢，他第一个很不理想的表现就是他不能祷告，就是说沉船的时候呢，你第一个说我不会游水，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对，我就问你，为什么你还要去坐船啊？就是基督徒唯一的 lifeline 啊，就是你唯一可以求生的，就是祷告。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当他面对这个极大的考验，他就是那个最重要的没有。他那个时候他的心没有办法祷告，他没有信心祷告，他也没有这个盼望。如果你在苦难中，你发现你好像大卫这样，你一开口就祷告 ，OK， 实际上呢，你没有那么糟糕的，你知道吗？是上帝要你祷告的，意思说上帝要恩待你，你明白吗？如果搞不好这两个瞎子不单瞎还是哑巴，也就很困难了，对不对？他们喊不出来了。那但耶稣基督就是没有这样子对他们了啊，就让他们虽然是瞎了。好像不信的人瞎了，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有可以呼喊的啊，可以表达信心的，所以他们向耶稣开口求，连我们的主就按着他所需要的来回答他啊。你看28节，我们读啊，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啊，但也有一点问题，你说，哎，为什么耶稣问这句话说，你信我能做这事吗？好像怎么样，你觉得我可以表演吗？是吧？耶稣是问他能力的事情吗？因为我们知道这里呢有一个更大的考虑，应该是耶稣应该问他说，你信上帝或是你信我会怜悯你。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信上帝有能力，跟一个对一个罪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不对？我几次前的布道会我也讲过了，对吗？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对一个犯罪的人来说怎么可能是福音呢？那么有能力的审判官对你不是一个噩梦吗？对吧？就是说你什么样都逃不了，因为他是全能的。所以上帝的全能对一个灭亡的人来说呢，绝对不是你的福音。好像撒旦一样，撒旦也知道上帝是全能，但是撒旦根本没有办法，因为知道上帝是全能他就得安慰，因为上帝没有要可怜他，上帝没有要救他。所以对这个瞎子来说，其实基督应该问他们说，你相信上帝怜悯你吗？对不对？但是他却问他，你相信上帝能这样做吗？上帝我能这样，就是耶稣能不能这样做。其实呢，不是说这两个瞎子是没有信，不是这样啊。因为其实你看这个瞎子一开口的时候，前面他已经认出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了，是很比较少了，当然也有人这样教啊，连魔鬼也会这样教，但是很少这样子称呼耶稣的。意思说这两个看不见的人啊，他竟然心灵他知道这个应许是真的，就弥赛亚这个应许是真的啊，他相信上帝赐这位救主给以色列，要成为他们一切福分的源头，所以他敢跟他说可怜我。所以意思这个瞎子呢，已经相信上帝要怜悯他，所以他用可怜，他求上帝怜悯他啊，他单单依靠这一点。OK， 因为弥赛亚就是天国的福分了啊，所以我们记得了，就是人可以得救，你的信心啊是包括。相信上帝的慈爱跟他的怜悯，他的大能以及他所拣选的基督中保啊，还有他的救恩。所以在福音传讲的时候，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啊，有时我们会强调上帝的慈爱，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可以更加的强调上帝的怜悯是更理想的，为什么呢？如果你单说上帝慈爱，你好像在说我很可爱，所以呢上帝很慈爱，所以我就被他所爱，因为我很可爱。但是如果你说我需要上帝怜悯，就表示我很糟糕。你怜悯嘛，就是我是一个很糟的人，我需要上帝无条件的恩爱我，是吧？所以有时我们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因为我们看圣经，我们说神慈爱，我们明白。但是当你跟外面的人说传福音的时候，你说慈爱，外面人的慈爱的观念跟我们不大一样的，那所以他们认为好啊，上帝慈爱，但当然要爱我了，因为我那么可爱啊！你看每个人都那么喜欢我，所以上帝也应该喜欢我。这个不是圣经说的 ，OK？ 所以那一天呢，基督特别要表彰的是上帝对罪人、对可怜无助的人的怜悯啊！所以基督问瞎子说：“你懂不懂我？能不能做这个事情啊？”其实不是因为耶稣不懂，想问他们啊，其实是要他们用他们的口表达他们的信心。所以这两个瞎子真的是狮子开大口，对，他说可以哦。我想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是吗？你去找啊一个医生啊，你说医生说啊，你认为我可以让你恢复到你18岁的视力吗？眼睛的视力吗？你说哎呀不用这样客气啦，啊38也可以了啊，总之也没有叫你完全恢复，一半都不错了啊，因为你觉得你不需要要那么多嘛，啊你觉得已经一点点已经很够了。但是这两个瞎子呢一点都不满足一点点啊，他可以跟耶稣说，耶稣啊，如果你忙的话啊，就一颗看见就可以了，另外一颗瞎没关系，总是一颗好吧，50% 也可以。没有啊，他要全部啊。你看耶稣有没有骂他说，哇刚刚认识做朋友就这样贪心？没有啊，你看圣经说耶稣马上给他成了。29节他说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什么，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其实这句话是称赞的意思啊，也是好像耶稣说答得好，拿去吧。哇你说哇，耶稣这样子可怜这些人，这些人对基督的认识那样不完整啊，就是懂部分，比起我们今天对不对，他们差远了。我们认识圣经那么多，我们听福音那么多，我们经历圣灵那么多，我们的信心都比他们完整的多了。 OK， 他们这样不半神不熟，我说不是完整的信心，耶稣都说答得好，而且呢按你要的。如果他们说我要第三要有第三颗眼睛，可能耶稣也给他，开玩笑，不会啊。总之你知道吗，他怎么求耶稣都怎么给他，意思说当时他要的这是最大的，基督都给他。今天你呢，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应该求得更真实，但我们却求得更差劲了，我们都不如这个瞎子这样子来向我们的主祈求啊。所以应该学习啊，就是啊，我们领受那么多明白了之后，其实我们的信心就应该更加的坚固啊，有一个基础啊。当然你的信心不是随便啊建立起来的啊，它要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就是对神的认识了啊，对圣经的认识。所以我常鼓励大家，就是追求信仰来敬拜上帝，不能脱离神的话语啊啊，你真正借着神的话语才能够认识上帝的大能，也能够看见在圣经里面哈，看见上帝的怜悯。如果你不信上帝是怜悯的，其实上帝就不怜悯你。如果那个瞎子说开玩笑的啦，我来试试看罢了嘛啊，耶稣说哎不要走不要走，来给我表演一下，不会，你不信就没了。我看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想要尝试一下，我们没有真的相信上帝，其实上帝也不会怜悯你啊，因为他不怜悯那些不相信他怜悯他的人啊。反过来，如果你相信上帝无论有多大啊，好像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喻，很多人拿来开玩笑，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再三的思想，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就是耶稣说你若能信，就是叫这个山从这里移到那里，它都能成，对不对？你们有读过吧啊，好了，很多人就笑嘛，说开玩笑，用产尼基不是可以了，还要叫耶稣搬山吗？对不对？那你以为耶稣在讲 今天我们是没有看过有一个山是这样子搬过去的了哈。啊，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也没有人这样相信过，你明白吧？我真的能信啊，瑞士没有湖，我告诉你，真的没有湖。就是当然你们会打我，因为你们的宝贝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呢，这个是超自然的啦，啊，上帝没有这个能力。其实很多人一看到山那么大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信心了，他觉得哎呀算了啦，上帝应该没有那么力量来搬这个山嘛，所以没有山会搬。但是如果真的然是上帝愿意做的，搬山有什么奇怪啊？他造世界的你忘记了？所以你的祷告，你的要求，很多时候是按着你对人的要求来跟上帝祷的，对不对？所以怪不得啊，很多时候你的灵性没有办法超越，因为你总是觉得跟人的要求好像跟上帝要求就多一点点。你看这个瞎子，他肯定跟很多人求医，没有人帮助他，对吗？他不应该再跟耶稣求同样的东西，因为他早就知道没有人可以帮他的嘛。但是他竟敢跟耶稣说我要看见，耶稣说你好贪心，没有，你就看见啊，称赞他。好了，我们读下去了啊，30节到31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好了，耶稣在这里吩咐他们不要讲啊，跟前面那一次就是叫那雅鲁的女儿复活也是叫我们不要讲。其实这个我已经交代很多次了，不是耶稣害羞啊什么，也不是啊，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基督不要他们在他还没有就是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公开他的很多的神迹，以致呢每次这些来听到的人就光看神迹，已经没有心思来听到了，是吧？就好像我们每次圣诞节的那个布道会啊，我就有深深的感触，因为那个饭的味道太香了啊，所以来的人呢其实到最后呢都没有心思听到，他只有心思看表跟看后面好了没有，对吧？我说哎呀，下次还是搞一个禁食布道会好吗？没得吃的还要不要来但最后来的时候还是有的吃，但不要先讲也可以啊。好了，开玩笑，随便啦，你们要吃还是可以吃了。那所以耶稣很明白人的软弱，所以耶稣基督不愿意在他还没有讲完道之前，就是还要走遍一切的地方讲道嘛。他还没做到这点，大家就拥过来找他医病了，他根本没有时间。当然耶稣不是不愿意医病啊，但是他更重要的工作是他要讲天国的福音，免得这些人光看神迹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基督讲了福音行神迹，这是他的工作啊。好了，所以说回来这个两个瞎子呢其实是应该被骂的。为什么呢？他们是很热心，他们想帮耶稣，但是他们这个热心呢很明显是没有圣灵的带领，因为基督已经吩咐他们不要这样做了，是吧？所以最后他没有帮助基督，他反而让就是基督的这个工作变成很多好奇的这种传闻啊，就大家就传开这件事了，可以吗？啊，所以记得啊，就是不是因为你有热心上帝就要收你的东西啊。啊，我常有这种的痛苦啊，就是我当然我不拒绝啦，当然我私下处理，但是好像我去加拿大啊，我去回马来西亚，我会遇到一些以前啊很年长的一些弟兄姐妹啊，有的都已经80岁90岁，那看到我们当然很高兴，连很高兴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给我们东西，对不对？所以每次他们就会啊什么东西啊，包一个老先生他会做包，他用这种这么大的袋装包，你知道吗？就装着慢慢整袋给我，我说我不吃，他又很不高兴，哦好拿哦，又拿这样大包，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又不能坐飞机，这样子怎么拿回来啊？那对我是接受他的爱心啊，但是其实呢他也要问我吃不吃嘛，对吧？当然年长了我也不想去跟他讲这些，但是我意思说我们不要以为上帝是这样的啊，就我们有热心上帝就非得要收你的东西，不是。很多人很可惜啊，很多人打着传福音的旗号就到处走全世界，我们叫横行霸道，好像螃蟹这样啊。是他告诉别人说我是传福音的，我是上帝的仆人， 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很多时候发出的要求其实是不应该的。意思说，他不能说因为我是传福音的，所以你们要给我五星级的待遇啊，你们要给我住大的旅店，你们要给我吃好的，因为我是传福音的嘛，你们要给我各方面的就是享受，因为我是传福音，没有带来任何的特权。 OK， 所以请，我也知道你们也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骗了啊，就是任何人说他是牧师，你也得查一查这个什么牧师，对不对？任何人说他会讲道，你也得听听他讲的是什么道，因为不是有这个牌子说牧师就可以走遍天下的啊。虽然很多地方也会还是会允许了啊。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讲吗？因为真正福音啊是圣灵的果子来的。我意思说，如果你传福音不是圣灵感动你，你不可能成为那些不信者的福音。你再听一次啊，我们有时跟家人传福音就是有这种的盲点，因为他是我爸嘛，因为他是我妈嘛，因为他是我的谁我的谁，你就狂发那些你自己都没有看的东西，对不对？现在有什么微信啊，什么 QQ 什么，很方便啊，不然随机来你就转了，反正想到啊有新朋友就狂发，你就轰炸了他，以后就特别反感。你每一次想对人提起神的时候，你可以不可以有些感动？圣灵说我预备好了，你去讲。每一次都要这样子，你不是拿着，我们马来西亚人就说就是拿着那个炮弹就随便射，看会射中几只鸟，这样拿那种 probability 就是叫什么几率来传福音。不是的，从来都不是。OK， 你要忍耐。如果你没有感动，圣灵没有感动，你要说，虽然你看到你的家人不信你是很伤痛，但是其实你要知道你的热心不会改变什么的，而且反而会破坏上帝的荣耀啊。所以任何人不能挤着这个牌子就横行霸道说我一定要做，因为这是传福音。记得，除非是圣灵的感动，除非是耶稣基督的话作为这件事情的基础，不然不会有果效，可以吗？所以看着家人不信主抵挡福音，我知道是难过的，但是这是你信心的考验，也是你不能够忽略的。就是如果你认为传福音就是这样子讲 OK， 你一生啊以后其他的事情你也是这样子做的，对不对？当然的吗？有什么不对啊？你做了，对不对？哦，我们要教会要怎么？哦，当然可以啊，就做，因为你都是这样子做的。你知道每一件事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是上帝啊。特别是属灵的事啊，你怎么都是用常理啊，用你一般的经验来解决吗？所以从这件事上让你就是要面对啊，就是我父母啊，如果不信耶稣，不肯听我讲，不是坏事。啊，你先祷告，当圣灵感动你，你很清楚的，啊，你就诚实的把可能你觉得他不喜欢听的东西，诚实的跟他讲，你会发现呢，他预备好了，他愿意听，好吗？啊，好了，所以这两个瞎子虽然前面做得很好了，但后面的确，就是不然也，当然他们也没有什么被教导了，所以他们就用了他们以为的方式来服侍神，但是他们却被看为是就是应该被责备的，因为他们没有按照耶稣的话去做。好了，我们继续看32节到33节，我们念了。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服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那这是另外一个神迹了啊，这两个瞎子离开之后呢，哑巴来了啊，肯定就是传开了啊，这全部跑了。但这个哑巴呢，圣经说不是天生哑巴，他是有特殊的，是邪灵的工作。因为后来把鬼赶出去，他就讲话了嘛，所以是邪灵让他不能说话。OK， 那这里的经文就很简单，没有再提到什么对话，所以他没有讲哑巴到底有没有信心。但是我们相信，基于前面的原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看到这个哑巴有信心而医治他。 OK， 那这件事情的信心呢，可能更要特殊的不是那个哑巴本身，而是群众，因为经文后面记载说，大家看见就稀奇，还说了一句话说，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其实夸张啊，那你没见过，耶稣行神迹不知道多少次了，对吧？而且旧约的神迹也很多，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没有见过呢？实际上这是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心情，因为他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了，所以他们到处在找弥赛亚。虽然他们的弥赛亚的观念是错的，他们想到的弥赛亚都是好像 Superman 这样的，就是可以飞天，但是又是人又是神，这样好像希腊神话的啊。当时的犹太人也是因为这些律法师没有好好教啊，所以就有很多迷信，对弥赛亚迷信的观念，所以他们以为看到神迹之后呢，这就是要追随的。所以每一次耶稣行一个神迹，他们都很惊讶的，他们都会觉得很兴奋，因为他们以为世界末日来了，因为世界末日一来，他们就要做王，罗马人要变成他们的仆人，哇，当然兴奋了，对不对？他现在是仆人嘛，世界末日一来呢，他变成主人，罗马人变成仆人，他当然高兴，所以他们当然觉得没见过。但这个没有见过不是一个很正确的表达啊，而是表达出当时犹太人迫切的等候他们的这个弥赛亚，但是他们的弥赛亚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啊，好了，34节呢，有另外一个角落有人讲话，是谁呢？法利赛人，他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啊，很大的差别，对不对？这一边呢很惊讶，就要看见神的荣耀，虽然他们要的有错误啊，但是他们还是最少他们还是正面的追求啊，就是上帝的神迹。但是反了一边呢，有一批人呢是法利赛人，他们却用恶毒的心说这是靠鬼王赶鬼，意思说耶稣不单不是弥赛亚，耶稣是魔鬼派来的啊，这个是完全颠倒啊，不是翻译错误啊，这是完全把黑讲成白，白讲成黑，就是基督是靠上帝的大能赶鬼，他们把基督所依靠的上帝讲成是撒旦，人把基督讲成是撒旦的仆人。 OK， 所以法利赛人搞什么呢？你们不是第一批读圣经的人吗？为什么你们会这样糊涂呢？这就证明了常常读圣经的人不一定上天堂，对，常常读圣经或是神学家不一定是基督徒，对吗？这些法利赛人肯定是神学家了， OK， 但是他们却是上帝所丢弃的人，他们毁谤上帝的恩典记号，恩典记号就是耶稣讲话跟耶稣的神迹，这是恩典的记号，因为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来证明耶稣讲的话是从神来的，他们就直接攻击他们所听见的话跟看见的神迹，就表示呢他们丢弃了上帝给人唯一的盼望，就是弥赛亚。所以耶稣说他们罪不得赦免，你们读过啊，就是亵渎圣灵罪不得赦免，不是耶稣听到他们讲话很讨厌就说啊我不想赦免你，不是啊，而是说你们如果丢弃唯一的救恩，你们还哪里还有可能找到其他的救恩呢？你们只能够定自己的死罪，所以罪不得赦免，或是说罪得不到赦免，没有其他途径了。 OK， 所以话说回来呢，法利赛人是有相当的时间一直在耶稣身边，因为他们想要抓耶稣把柄，所以你说每一场讲道法利赛人都会出现写笔记，对不对？好像我们弟兄姐妹有写笔记啊，但我希望你们会写一写的啊。那法利赛人一定会写笔记，而且回家还会像我们崇拜完之后还会讨论分享一下今天听到什么心得要控告他，那那么认真的人最后竟然产生那么错误的结论，他是靠鬼王鬼，所以就表示什么呢？表示上帝还是很宽容，意思说法利赛人长时间听上帝没有把他赶走啊，但是最终他们这种硬心神要惩罚，所以最后呢你看到他们会做出那样错误那样狂妄的结论，而证明上帝是没有恩典给他们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他们不是第一次听啊，懂不懂就走了，你说哦这个可能是误解嘛，他们是完全听懂了，连最后一个结论是完全错的，一点都不靠近的，就完全错误的。 也就表示说他们是上帝所丢弃的，丢弃的人啊。所以我怕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啊，就是我们常听常听常听，你等到有一天的时候，你走到一个选择的面前呢，你竟然选择世界，然后我就头晕了。我说，当然我只能够承认说，上帝真奇妙，上帝竟然让人走到这个地步，我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会说我很惋惜啊，你比那些没有听过道的人更加的可惜。好了，我们来到最后一段了哈，我时间要快一点哈，来我们来读35节，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好，马太已经不想详细讲了，他就各乡各城各乡，你就不知道他讲什么，因为他之前会记录那个名字的，他现在不想讲了，他说啊，就是那全部走光光了，全部走完就是了。你注意一件事啊，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你有没有惊讶耶稣多么的勤劳？你看他只用3年半走完了整个犹大应该走的地方，他走遍了，3年半他就做完上帝的工作了。我们地上的人还要做工40年才可以退休，但很多人没有做工了，没有真的做工。我们的主是十分的专注的，这是一个榜样啊。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上帝是很分散的，对不对？做一点就是有时说什么一天打鱼9天晒网那种，就是根本就，所以你灵性不会好，就是这样，是吧？一天拼命灵修，然后就吃干粮吃9天，那你会长大。我们的主耶稣是持续抓紧每一个时候，因为他很清楚他要做什么，他一点都不分散，所以他3年半就做完一切的事故啊。而且这里特别说他讲的是天国的福音，但你不要以为天国的福音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啊，天国的福音是说这个福音的果效是天国，所以它叫做天国的福音啊。所以这个不要给人家影响，你说还有一种福音叫天国的福音啊，没有啊，就只一样的，就是基督将要与神的子民永远的同在，这是天国的意思啊，是何等的安慰啊，也是我们基督徒啊所追求的啊。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享受天国，就是说天国还没来了，但是我们也没有完全能够享受，是因为我们还在与罪征战啊，我们还有征战在里面啊，我们还有顺服跟不顺服在里面。但有一天上帝应许我们这个征战要结束，那时天国要实现在我们的当中。 OK， 好了，那耶稣走遍全部之后呢，有一个结论呢，36节他说什么，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哎，耶稣做出这个结论哦，就是基督第一他有一个心情先啊，那结论等一下再说。他有一个心情呢，这个心情是上帝的心情啊。你不要有一种误解啊。那我有一次跟一个有一点新派的传道人讲，他就说他很反对我们传福音的方法。那你听看看他有没有道理啊？他说我们每次传福音就布道会啊，我们说上帝愤怒罪人。原来呢，上帝把这个刑罚就是放在他的儿子身上啊，人重重的击打他，然后来他满足了，然后他就恩待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对吧？没有错吧，对吧？你觉得好像蛮对。他们就在这点上，他们说他们不承认，他们不认为上帝是一个虐待父亲的虐待孩子的父亲。他们认为呢，上帝不要把上帝讲的是一个很愤怒的神，连这个儿子呢苦苦的去求不要气他们啦，你要打他们啦，你打我啦，你打我啦。后来上帝就打他儿子，打得半死之后呢，他气消了，连他就开始对我们好。你的上帝是这样的吗？不是，可能你没有想过，但是你要知道不是，肯定不是。 OK，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人，你就跟他说嘛，大家都懂那段经文，约翰福音3:16是什么？是说神爱世人才把独生子赐。你知道耶稣被赐下就是因为上帝爱你，而不是上帝恨你，恨你还把耶稣赐下做什么？ OK， 所以这个你要把它换过来。所以很多人呢，其实对我们基督教的神呢，就是父神呢，有一种很扭曲的感觉。 OK， 连他们最后就把这个基督的代赎呢看为是 没有必然的，意思说有的人不需要基督的代赎也可以来到神面前，有的人需要但有的人不需要，因为上帝是慈爱的。那我们不赞成，是因为我们知道基督他是上帝忠实的仆人，所以基督的情感就是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看到很多人很可怜，他动了那个怜悯的心，不是他自己产生的，因为他是上帝的代表，所以意思说他表达了上帝对人的心肠，你明白我意思吗？他看到雅鲁很可怜，他看到这个血肉病的也很可怜，不是耶稣自身的一种感觉，他竟然表达了上帝，就是人看不见的那位上帝对可怜的受造物的感觉。如果耶稣自己产生感觉，他就是一个不忠实的一个差派，被差派者，你懂我意思吗？但地上是可以这样子的，对不对？好像你的老板叫你去去一个子公司去把那边的人炒掉啊，就是把那边关掉啊，我给你6个月时间啊，让那边人不要炒，能把它全部给炒掉，能跟我关掉的那个公司啊，再回来 ，OK， 给你一大笔钱，你去做啊，你去到那边，因为你开始看到哇，每个人很可怜哦，没有工作之后孩子怎么办？哎呀，你会开始觉得哎呀，还是不要炒他们呐、啊，想办法啊，你动了慈心啊，好人呐、啊，但是你对这些员工来说你是好人，但是对老板来说你这是很糟糕的，我叫你去炒他们，你说他们能留留下来，对不对？耶稣基督不是自己改变的，不是，基督来地上就是上帝爱我们，所以他在这里他怜悯流离失散的人，是因为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的心情啊，你说今天我感觉不到了啊，当时耶稣在地上还可以感觉，错，我们今天跟当时不一样的地方呢，只有这里，就是当时基督的肉身在地上，但是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他依然，圣灵说他依然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没有走得更远，但是反而他更靠近我们。怎么说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2年前了啊，就是在复活营的时候，我跟你们解释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门徒本来怕得要死，就是耶稣升天之后怕得要死，连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就大胆的传福音，对不对啊？有人说哦，喝醉酒啊，是吗？有人说他们喝醉酒嘛，有人说他们疯了，你呢？哦，圣灵吗？圣灵给他们有能力吗？这样跟其他的灵有什么分别呢？那你都没有讲到最后，圣灵是谁啊？圣灵是基督的灵。门徒能够大胆，为什么？因为他们感觉到耶稣回来了。就我跟你讲过一个比喻，就是你的 baby 啊，眼睛还没有打开的时候，就是刚出生了，就只有妈妈去抱他就进了，对不对？你去抱，他哭得更大声，因为他一闻到这味道就不是我嘛。你知道门徒就是小孩这样啊，耶稣肉身离开的时候，他们当然很害怕，因为他们怎么面对这个世界？但我们的主耶稣去说什么？我要回来。所以他回来，他不是肉身回来，他是用圣灵，他自己的灵回来。所以基督在天上的时候呢，他是同时跟全世界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像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只是在耶路撒冷，他就不在加利利。所以你能够说耶稣更远我们呢？他现在在天上，他其实更靠近每一个信徒，更靠近每一个教会，而且他为我们做祭司。 OK， 好了，说回来了，所以讲回来，我当然写在纸上啊，有的你们可以自己看了，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心情，就是对人的一个怜悯的心情啊。然后我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感受了啊，你不一定要同意啊，就是说我看见很多今天可怜了、啊、很多的牧者，所谓牧师自称自己是神的仆人，是基督的仆人，但是他们啊却没有对会有对信徒有耶稣的心肠啊，就是很多的传道人呢，实际上是不是很在意会有的救恩的，他只在意你会不会来，他只在意你有没有奉献。我一点都不会太夸张，我想你们久一点的人都知道啊，这些人都叫自己是牧师。你常要问啊，就是 这些人真的有主人吗？还是他们是自己的主人，所以他们做他们要做的事情。如果你要证明你是基督派来的，你要有基督的心肠。基督看见我们的少年人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反应啊？看到泡泡很烦啊，你讲不完啊，耶稣会跟他讲什么？啊，你就会跟他讲什么 ？OK， 如果你用你的方法来对待你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就证明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你只做你要做的事情。很多传道人是这样的，很可惜他们还拿了这些名字。OK， 我们其实越看基督越多啊，其实你就越明白，其实我们的主耶稣没有像一般人说的哈，就是差派一大堆的牧者在地上啊。你读下面你就知道了啊。耶稣看见很多的羊，很多的人呐、啊，好像羊没有牧人的羊一般。那你要注意啊，当时是有圣殿，当时也有祭司，也有文士的，所以耶稣不应该有这个结论的，是吧？因为百姓是有人教导的，为什么耶稣会产生这个结论呢？是因为这些百姓虽然有祭司有文士教导，但是他们不明白上帝的应许，不明白弥赛亚是谁，反而被很多法利赛人的这些迷信编制出来的这些律法给捆绑起来。所以耶稣的结论是说，不是因为你没有牧师，好像活前没有牧师，你们就是像一批没有牧者的羊啊。有人叫我们教会请牧师，因为他说我们活前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你们知道吗？但我跟他说不是，我说你们有牧者的 OK， 因为不需要有一个，因为那不是因为有一个人站在这里你们就有牧人，而是你们像不像有一个牧人的羊。当时我在说圣殿里面坐着大祭司，有很多祭司在忙着献祭 OK， 法利赛人是加出来的，一大堆跑来跑去整天讲律法，你说这个宗教不是很复兴吗？我们的耶稣讲没有牧人，不是讲他们不在，而是说看来都是野孩子，好像没有爸爸这样。然后以前我不是讲一个笑话，当然这个笑话 是半真半假，就是一个晚上你在街上，你看那个小孩站在路中间拖鞋一只不见了人在流着鼻涕站在那边，这样你说他爸爸呢？你肯定是问他爸爸或是他妈妈，对不对？怎么会有一个孩子站在这里，而且这种状态，你懂我意思吗？你肯定说一定是孤儿，不然他爸妈可能去世了，不然怎么会这样子？不可能有人会允许这孩子这样子，对呀、啊，你明白了吗？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听不懂圣经，不明白真理，你光来聚会，你来啊，你来侍奉，你来啊，但是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你一直重复做，常常受撒旦的攻击，祷告也不懂怎么祷告，我告诉你，你真的像是没有牧者的羊一样。虽然你有牧者，耶稣说那个不是牧师，那个不是我派来的，因为你的羊群你的会友不像是有牧师的，这些孩子不像是有父亲。好像你可以说在神的眼中这些父亲好像死了一样，这些的牧师好像不存在一样 OK， 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其实是对侍奉的人说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只是在算啊，有多少会友啊多少出席人数啊，奉献有多少钱啊，我们觉得我就是什么牧师。 No， 你去那个教会，我是很气的、啊、有时候好像我给一些人请去讲到牧师是很客气的 啊你来啊什么什么，我跟那些会友谈嘛，有时听他们问的一些问题我就很气，但我不是气他们，我气他们牧师，我说这种问题你都没有教。那他们会问一些问题，我不是说笨了、啊、我是说这么长时间你还困扰吗？好像很可怜你知道吗？好像有人就是到了信主很多年之后他还问你他还被一些他应该得胜的事情困扰，你说你牧师吃饭啊，整天为什么没有帮你的呢？为什么他没有帮你？那可能这个会有事谁讲都听不进去啊，给他的事啊。但是你知道吗，有时你真的看到很多的会友很可怜的啊，他的牧师发一个脾气啊，会友就忙得很啦、啊、因为要讨好他，明白啊，要求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要跟随什么人。 所以他们就像这种没有牧者的羊一样。啊，那你看下面耶稣说的啊，37、38我就结束了。37他说什么？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你应该听过这个的，如果你在教会很多年，你去过什么什么宣教大会，这句肯定少不了。 OK， 那些什么宣教士就说，弟兄姐妹趁着年轻去做宣教士，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我先给你一个条件啊，庄稼多是指到什么？是指到有很多人要听福音，没有错。 OK， 但是你要知道他不是说有很多人要信主啊，你说有什么区别？哈，有很大的区别。庄稼多，有很多人要听福音，是因为当时犹太人都没有听过福音，全部的犹太人都不懂什么叫福音，所以基督说有许多人需要听福音。但是你知道，就在耶稣的年代，就很多人听完之后怎么样？最后还说钉十字架，就是他们根本就拒绝耶稣的。所以其实很多人要听福音，不表示很多人要信主的，只是这是基督的工作。所以基督在马太22:14以后我们会讲，耶稣给了一个结论，他说什么？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所以多，庄稼多，不表示是他们要得救，而是他们是我们需要传的，可以吗？啊，所以当时耶稣基督要门徒去把福音传出去，主要的目的呢，是因为有一些的真信徒混杂在群众的当中，所以他们需要听，所以基督就叫他们把全部就是全部的乡镇都 cover 了，都走遍了。 OK， 第二句话，做工的人少。做工的人少是指到什么呢？是指到基督的负担。我们有时就加进去了，你看啊，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工人，对吧？但是你要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加进去，耶稣没有讲，耶稣只是说庄稼很多就是要听福音的很多，做工的人少，连基督是说求庄稼的主差派。那你看38节，耶稣没有说要很多，耶稣没有讲数量，为什么呢？做工的人少是指到上帝呼召的那些能够忠心传讲基督、牧养信徒的牧师。耶稣不一定是说要很多传道人，而是说有很多人要听，但是他求上帝拣选他的工人，而且上帝拣选的工人不会很多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有时是用这种数学或是市场经济，就是有多大的需求就有多大的 supply， 对不对？其实福音不是这个方程式的，他从来没有办法这样子来配合的。耶稣只是说有很多人你要传福音，但是上帝不会差派有很多的牧者的啊，因为那些差派的都是上帝特别呼召的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办法产生传道人的，传道人是上帝自己招出来的，所以你就不能够说我们要很多的人出去，因为你做不到的，这不是你管的这件事啊。所以38节我们读，我们结束了，他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这很直接嘛，他没有讲多少，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跟上帝求牧者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神学院里面挑，我们也不应该登广告呢？因为不蒙上帝呼召，没有被他圣灵充满的人啊，我告诉你，他不会做完他的工作的。他来你这边2年，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他的讲章讲完了。OK， 他瑞士吃透了，走透了，每一个山都滑过了，他要走了。你们的讲义费够用，走了。真的是要呼召才可以走到完的啊！所以上帝没有呼召很多人，他呼召一些，但这些人可以走到最后，而且一生要忠心，只是传讲上帝的福音，而且他有圣灵给他的恩赐。OK， 所以基督这句话，他并没有要我们去扩大使命，找很多年轻人去做牧师。耶稣只是指出一个事实，我说过了，很多人要听福音，但是工人不多，所以要上帝亲自呼召装备还要用的人啊。基督不是强调那个数量啊，他只是强调那个质量，就是有呼召的仆人啊。我们常犯的毛病是我们以为上帝很喜欢很多很大，越大越好，其实不是，上帝是要很真。你看圣经，上帝要真教会，要真信徒，要真牧师， 你告诉我，我告诉大家，这三样都是你做不到的。真信徒是圣灵重生的，跟你无关；真教会是真信徒组成的，也跟你无关；真牧师不是在神学院里面的。Well, 神学院是可以找到真牧师，但是神学院没有产生真牧师。为什么？因为真牧师是被呼召之后才去读神学的。我意思是说，你不可能在因为神学院他就好像做面包这样，传道人就这样不断的，不会的。你如果不是牧师，你没有被呼召，你去读完你还是不是牧师。对啊，因为他没有，神学院没有这个功能啊，他是教育你认识神学而已。但我们很多教会的失败就是去神学院里面找牧师，而且要找博士，最后你就发现你的牧师是不信的。当然他很多知识了，但他不信的啊，他的生命没有办法让你啊更加爱耶稣啊。 OK， 好了，你说我简单讲啊，但我已经算是简单讲，我后面有一点点要勉励的，因为我要走了。那啊，当然也不是什么了，当然我每次都找一个借口多讲一点东西啊。我希望你们给我一点忍耐，十分钟啊，这是一个勉励，也是一个提醒啊。也想了好久要讲，我就趁着啊，如果没有机会了，这是我最后跟你们讲的，就是第一个啊，我讲一个故事了啊，连你再从这个故事去想我们的现在的情况。有一个王，好吗？有一个很好的王，百姓都很喜欢的王啊，这是一个故事啊，应该很容易听啊。啊，这个王呢，有一天他请他百姓来啊他的宴席，而且呢，这王很声明说他要尝百姓的食物。没听过吧？啊，好了，如果你是百姓，这个王很好啊，对，你一直很想谢谢他，但是没有机会，因为他整天在王宫里面，你也不能去。连他的王对大家都很好，给大家很丰富的供应，连你常觉得很不配，我没有做什么，但是他给我这样多东西，所以一听到说王帝要赐你煮的东西，啊，很高兴啊，啊，觉得这是难得的，而且是一个特权，只有你有。那些去旅行的都没机会了啊，那些在的人才有。啊，只有这个周末而已啊，其他没时间。好了，你会做什么？百姓就会很用心的做预备啦，对不对？啊，他要想啊，我要煮什么最拿手的啊，最好吃的，最能够表达的。他就想了一个下午、两个下午、三个，可能整个礼拜都在想怎么样表达谢谢啊。好了，哎，这个王呢也知道这百姓可能不是很认识他，所以这个王也派了一个大臣。去教一下百姓说王到底的心意是什么，王要他们怎么样做。 OK， 可能这个大臣就说，哎，你们啊不要煮一大锅来啊，王第一次很少的，一点点就好啊，人呢要健康啊，不要搞那些太甜的东西啊，是太油的东西啊，而且要简单，王帝不喜欢铺张的，要很简单啊，你不要去跟人家借了钱去买给王吃，王一知道他一定很不高兴，因为王要你真诚。你可能越听越知道我要讲什么了，你明白吗？啊，他说你不要去跟人家借黄金的碟子，不要去买那些没有吃过的食物。OK， 记得王什么都有，你能够买的他早就吃过了，所以不需要用没看过的来让王惊讶，用你的真诚。OK， 用你家里最干净的一个碟子，不需要用金做的。OK， 不要多，诚意就好啊。那这个大臣是表达王的心意就去了啊。所以那天百姓都按着王要来到王的面前，那王也很高兴，百姓也很高兴。OK， 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我要讲什么叫敬拜，我要讲什么叫主日敬拜。敬拜就是现在这件事情，或是每一个礼拜都发生的事情，它的重点你们都知道的，讲很多次了，就是按上帝的心意荣耀他。我不觉得你们会惊讶，啊，这个你听过的，这是上帝造世界的目的，所以上帝很看重他的荣耀，他造世界就是为他的荣耀，敬拜就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敬拜呢其实是一个特权，是你的特权，是上帝给他喜欢的人的特权。我再讲一次，虽然是你用你的脚走来的，用你的车来的，但我告诉你，敬拜是上帝只是给他喜欢的朋友的特权，不义的、不 不爱慕的，假冒为善的，你看圣经是上帝所眷，所以这些人可以来，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敬拜，因为上帝只让那些喜悦的人有这个特权。 OK， 人信徒在敬拜之前呢，一定要做预备的，因为你知道你要荣耀神嘛，所以你要想想要讲什么，对不对？所以不可能，我也不是说你们礼拜六才要预备啦，就是平常你都要想啊，礼拜天啊是上帝预备给我们去跟他感谢的，跟他赞美，跟他荣耀的。因为我要怎么表达？就好像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嘛，很难得哦，王从来没有见百姓，今天他说他要赐你主的，你是不是睡不了？你不懂要怎么样预备嘛？所以你会用很多时间，就是一直在想你要怎么表达。你看我们敬拜根本没有的，他妈可能你睡到十二点半，希望不是啊，或是一点半，是吧？早餐午餐可能没有吃你就来了，你还要说想敬拜的事情，可能没有，你就是想来听而已。你错了，敬拜不是听知识的。我从很多弟兄姐妹的态度，就是你们赶着来听到的态度，我就知道你们认为敬拜的重点是听到，听到的重点是让你能够吸收知识。我告诉你，吸收知识是你平常的本分，不是在崇拜的。崇拜讲过了，是荣耀上帝。那些听录音的人，我们常说我们给弟兄姐妹有方便，可以上网，可以听录音。其实你知道听录音的人呢，他只能个人敬拜，他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上帝要他做的敬拜的。就好像一个婚礼， OK， 你没有来，但是我拍了两张照片我给你看，这就好像听录音这样，你知道吗？你是看到了那天有谁，食物是什么，你藏不了的。因为敬拜的重点是当场的。但你说为什么讲道那么重要？我们习惯就是讲道在听知识哈，我们在听啊，以后这个经文怎么讲怎么讲怎么讲， OK。 但你说他本来的目的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吃饭，就是那个大臣呢，就好像那个牧师这样，他在告诉你上帝要什么，你懂我意思吗？那今天如果是王帝要请你吃饭， OK， 你在家预备一堆东西，连这个牧师就告诉你说，哎，弟兄姐妹啊，记得啊，上帝是圣洁的，记得啊。啊，所以哦，对哦，这个盘不要拿去了。记得啊，上帝不喜欢虚假啊，那这个东西我不要拿去了，我不要拿。所以其实讲道，当时讲道是提醒大家上帝的属性、人的罪、救恩的宝贵，让你当天可以献上上帝喜悦的感谢、上帝喜悦的荣耀。这当时现在的，你说我用了一个小时半讲那么多东西呢？不是给你增加知识而已，当然也可以，因为你听多了你当然会增加知识，但是主要的目的不是增加知识。连其他唱诗都是配乐，对不对？哦，我们有高潮慢慢退去，是吧？不是，你听完道之后你马上改你的想法，等一下唱诗的时候你就跟上帝说谢谢你，而且这个谢谢跟前面不一样，因为你听过道了，是吧？刚才你听那篇信息讲到信心的，对不对？听到耶稣基督对人的怜悯，你马上就有改变了。你说哦，我们的主是这样的，我要这样子跟他说话，我要这样子谢谢他，我要这样子向他感恩。他的作用是现在的，因为崇拜不是你做重点，崇拜是上帝的荣耀做重点，可以吗？所以只听到认识上帝，但没有献上什么，这不是敬拜。那多数，我不是讲你们啦，就多数我可以告诉你，我从小都是这样，我都不知道的。去做礼拜就是只要人到就可以了，就做礼拜，真的是坐在那边就算了。OK， 听到多少没有人知道嘛，反正出去没有考试，对吧？总之就是来做礼拜呢，就是一种形式，只是听东西，其实从来没有敬拜过，因为敬拜是要给的，要献上的。在献上之前呢，听到上帝知道你献的东西他不喜悦，他透过牧师跟你说把那条辣椒拿掉，我不喜欢吃你快点拿掉，你那个盘子我不喜欢，换掉它。你们懂我在讲比喻了啊，我不是讲吃东西啊，敬拜就是这样的。所以等一下你们听完道，通常有一个环节就是回应，对不对？就是祷告、奉献跟回应啊，就是回应诗歌。那一环不是让你休息的， 那一行就是今天的高潮，你拿什么来？你拿什么来到上帝面前 ？OK， 所以这是我想很久要讲，但是我终于讲了哈。我如果你们觉得有不明白，或是需要再讲，或是有意见，我们之后再谈。那我希望你 get 到这一点，敬拜重点不是你，是一个特权，是 privilege。很多人可以来，但是他没有敬拜，因为他上帝不喜悦他。第二点，我是不是讲了五分钟啊？如果我们确实敬拜，是怎么样的情况？那我再说一次啊，我不是因为有人没有来啊，或是什么，我就针对你们了。我不是说你每个礼拜都要出现在活泉参加敬拜才算 ，OK？ 我只是想知道你没有来活泉敬拜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要不要回答我？你可能不要回答，你可能觉得不好回答。我的问题是这一个，我不是说为什么你上个礼拜没有来，你一定有原因你没有来，对？上一次为什么没来？你一定有，但是我想知道。两点到四点的时候你在睡觉吗？你在沙滩？你在山上？你在哪里？哦，你在煮饭？你在哪里？如果你是地理原因，时间原因你不能来，有可能啊，你要出差，你要旅行，你那段时间啊有别的事情，好像孩子要怎么样怎么样， OK， 有不同的时间会相撞，你不能来敬拜。我也不是说很好，但是这个要减到最低了。好，就算你不能做到，你也应该到当地的教会去敬拜，不是吗？是吧？我常会问的，我说如果你没有来，你也没有去你附近的教会，以那里的信徒一起敬拜神呢？因为你不能来嘛，啊，你有时间的冲突，所以你还是要敬拜的。那个礼拜不是放假，因为你要荣耀他。好，你没有，你不是这个原因，你是生病。我生病还要出去吗 ？OK， 生病可以在家啊。啊，不是你生病，你孩子生病也可以在家。好了，你在家，那你有没有在家自己敬拜神呢？还要敬拜啊？我想问了，你会觉得很 surprise， 因为你没有预备啊。如果你已经预备好了啊，这个礼拜你想好礼拜天要怎么荣耀神，礼拜六感冒，对不对？你会觉得嗯，虽然我不能去，但是我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还是可以用五分钟十分钟把我的感谢献给他，对不对？如果你觉得啊，感谢主我感冒了啊，这礼拜可以在家啊，因为你没有预备嘛，你懂我意思吗？你想回刚才那个例子，王帝可能一生就开放一个星期六或是一次赐你的食物，你没有预备吗？啊，除非你讨厌他这个王帝，没话讲啊，上帝啊。所以如果敬拜是上帝那么喜欢的，也是给那些他喜欢的人或是爱慕上帝的人的特权，你就有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人来不到他面前敬拜。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上帝很喜欢，连我们又很喜欢，为什么不成呢？每次你们想过哦，我的情况很重要，我出差很重要，工作很重要，我的很重要，是吗？你想一下，如果你真正求你要敬拜，你说我是要出差，但是我要敬拜，我跟上帝求 OK， 而且上帝也很想见到你，你觉得你有什么困难，就是会大过创造万物的能力，就是说创造万物的主不能解决的吗？你那一个工作，你那个难题有大成这个样子吗？或是你没有求啊，是吧？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真的说，我们碰到问题我们觉得我们先解决再说吧，对不对？你没有真的跟上帝说我怎么样都要来，你让我来，你是神嘛，对吧？我老板逼我，你让我老板生病好不好？哎，上帝是可以的，上帝不是降灾给法老十个灾吗？你老板不用十个灾吧，他就放你的了，你知道吗？实在在放以色列出来经说我要，因为以色列说我要到山上敬拜神嘛，法老说 no 不可以，实在他就乖了嘛，对不对？你没有读过这个故事吗？你读过啊？为什么你有事情的时候你一个祷告都没有？你说没有灾，是啊，你没有求啊，啊，所以你想一下，如果呢，上帝很喜欢我敬拜他，连我好像也很喜欢，但是不成呢？其实可能是上帝不喜欢看到你。 当然你可能不听，不喜欢我这样子讲，这是一个可能啊，就是说为什么你来不了，他是可以让你来的，因为他可以动用天使，因为他喜欢见到你嘛。但你就是来不了啊，你就是他不做嘛，上帝不想看到你，他就任凭你去了，你忙是吗，继续忙，你认为我可以等着吗，好啊，你去吧啊。所以这个问题很难解，很难解决，很难回答，因为是个人的。你每次要问啊，就是你如果在有一件事情让你不能够来这里或是去哪里敬拜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 What's wrong? 全能的神，创造万物的主宰，有什么难倒他的，他要见我，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来，可能是他不要见我啊。那你去问为什么他会不要见我，为什么还不想我，上帝为什么会不喜欢一个人呢，基督徒很好吗，为什么还不喜欢你，你看圣经，上帝对那些作恶的人，上帝让这些作恶的人可以到圣殿来求赦免的，但是上帝天天骂的是谁啊，常常骂的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是什么，常常到圣殿但是从来没有真心感谢跟赞美上帝的人，他们的罪是什么，是忘恩，没杀人没放火，但是忘恩，忘恩是大罪不是小罪，你把圣经看你就知道，忘恩就是最后一天在审判台前每一个被定罪人的罪来的，你知道吗，你说是吗，那些被定罪的人不是不信耶稣吗，你错了，他们如果不知道耶稣他们怎么不信耶稣呢，以后每一个被定罪的人都是知道救恩，但而且还没有完了，是不断的享受上帝的好处，但一生没有用过一秒感谢过上帝的人，很多是瑞士人，你们不要真的给瑞士人的高尚的品格就认为他们就会上天堂，他们在这里对他们得到很多的恩典，但是他们没有用他们一生的一秒的时间真诚的跟上帝说 thank you， 这就是忘恩，忘恩就是每一个最后下地狱的原因来的。你做过什么事情，你做错什么事情，上帝都赦免，如果你祈求的话，对不对，但是你忘恩就是不会求赦免，因为你不认为这是恩典，所以你就不会被赦免。所以如果你真诚的问了、啊、我结束了，最后四个问题，你真诚问，当然我不想你假假来跟我说哎，为什么，我也不会回答你了，但是如果你真诚问了，你说第一我想知道为什么每次我有那么多难主让我不能来敬拜上帝，你真诚的问，第二你真诚的问说为什么上帝不帮帮我让我可以来，第三你为什么上帝不想见到我，最后为什么上帝不学我，如果你真诚的问，我很抱歉的要讲一个我想不到一个例子，但是我故意讲一个比较难听的让你会记得，你知道为什么上帝不喜欢你吗，因为你像一个贼，你拿了好东西没有讲谢谢就走了，那可能你比贼更不好，因为贼最少知道不是他的嘛，他要去偷了，你拿了很多的好东西你还以为是应得的，你有没有试过有一个邻居啊，缺盐来敲门，缺糖来敲门，缺锅来敲门，缺碟子来敲门，那但是用完都属于他的，你会怎么样，以后再敲门就是没听见，对不对啊，谁啊谁啊，没听见，你是不是每次祷告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啊、好像上帝没听见、啊、你不感恩啊，一个星期每一秒上帝看顾你供应你，你拿完就走了，你说上帝怎么会喜悦你啊，我就说你像那个邻居这样，你怎么会喜欢他，你也不会去打他了我想，但是你最就是你不喜欢他而已，你就当作没听见，你在生活中常常求求求，很多弟兄姐妹工作有问题，家庭有问题，各方面有问题， OK， 我不是说每个都一样，有的人是很知道神在考验他，但是如果有你不知道神在考验你，你只是在观问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请你考虑一个事情，就是上帝可能是不喜悦你，因为你不会感谢，你不会向他感谢。礼拜天是指定的，上帝指定让你可以，英文是用 celebrate 啊，中文不知道怎么讲，庆典了，就是让你可以感谢跟荣耀他的日子，你连这个日子都忽略，我就不敢相信说你平常会感谢，对不对，你平常你会动不动就感恩吗，如果连这个日子你都忽略的话很难哦，是吧， 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是为着荣耀他的，上帝让我们存活在地上是为着有气息啊，能够醒过来，是可以荣耀他，所以我们不应该浪费这个恩典，不应该浪费这个恩典。好了，我讲一堆啦，当然时间也过了，但是我希望不是针对啦，这是一般的情况，我也理解啊，可能我们每个人啦，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同工啊，我们也没有说做得最完美， OK，我们当中也有可能有脾气误解啊，我们也以为这样可以或是那样可以，我都明白，上帝都知道，所以上帝也不一定说就追讨你的问题，就跟你算账说你不乖还是怎么样，但最少今天你听明白了吧，感恩是很重要的， OK， 你不感恩就是偷的，因为你认为你的命是你的，你的钱是你的，房子是你的，都在神的手中，不是你的，所以不能来聚会是可以，我理解，因为有很多情况，但是不能够放弃向上帝来感谢，因为他是不能取代的。听到的时候不要为自己听，不要认为我是增加知识的，听到的时候马上问自己，我那个碟子的东西是不是对的，我要讲的感谢是不是讨神喜悦，马上调整，以致你线上的你今天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好不好？好了，啰嗦了，对不起啊啊！不过啊，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啊，彼此勉励啊，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有机会来到你面前啊，不单啊可以有机会领受啊圣餐，听你的话语啊，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回应你。是的，我们啊常忽略你给我们这极大的福分啊，我们可能以为啊这只是一个。一个听到的机会啊，一个学习圣经的机会，但我们却忽略这是上帝你设立啊，你与我们的约会，你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敬拜啊，把你的荣耀来归还你啊，透过我们每一天数算恩典，最终我们把我们心中真实的感谢来献给你，是吧？你啊，或许对我们有许多不喜悦的地方啊，因为我们常忽略向你感恩，是吧？就求你这时候光照我们啊，让我们学习常常来向你来感恩，常常来观察上帝你要我们荣耀你的事，是吧？叫我们在每个敬拜的当中能够不是一个空手来到你面前的人而是我们晓得你的心意也晓得怎样合乎你的心意来向你摆上，主啊，谢谢你啊，你是满有怜悯的主啊，你没有轻易的发怒，然后你让我们有许多的机会，你也让我们在软弱当中有依靠跟祷告的一个福分，主啊，你就帮助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不允许自己长期的在一个这样的光景当中，而是被你的圣灵所提醒之后我们就愿意依靠你的恩惠，能够站起来，能够行你所许愿的事，能够做你所许愿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吗？我们打开我们的圣诗第346首，第三百第三百。